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先播放一个见证，是 Linda 姐妹的见证，她的题目是《为主冒险去爱》。我们来听听她怎么样，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情况里面，她愿意为了主冒险再爱一次先生。好，那我们就先来听。
6年前，我在化疗期间发现先生外遇了，每天像连续剧的剧情在发展。先生常常用出差理由而不回家，明知道他是去找外女，却一直在欺骗我。那时觉得自己像被丢弃的垃圾，我非常的失落、气愤和痛苦。我从没想过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不知该如何是好，也不知该如何处理。那段时间，我和先生常吵架，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糟。对于他的外遇，我认为是他做错事，他应该要好好的道歉和对我更加疼爱。所以在言语上，我会用揶揄的方式来酸他。先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也抵挡不了外女的诱惑，决定要搬出去住。他告诉儿子，我们夫妻个性不合，无法生活在一起。那时，我和先生协议好，用离婚来结束我们的关系。我们约定好日子，准备离婚。在办离婚前，先生的同学传简讯给我，如果连你都要放弃他，真的没人可以救他了。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当时我不明白，我有何能力救先生。不久之后，遇到基督徒朋友告诉我，千万别去离婚，并介绍我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后来我才明白，是神透过那简讯对我说话。圣经哥林多前书7章16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原来先生落在罪恶权势中，因为婚姻是撒旦魔鬼想破坏计划的战场。在妇女小组中，听见姐妹们为先生所做的，我感到好惭愧。我不懂得坐在先生的需要上，也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婚姻。我后来陆续参加了婚姻班、妇女小组和门训课程，我明白了妻子与母亲才是我最重要的角色。我看见先生外遇的事件，我也有需要负责的部分。原来该改变的是我，我需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待先生。于是，原本喜欢掌控先生一切的我，学习退下宝座，让耶稣坐上，敬重顺服先生所做的决定，将家里的大小事都由先生来决定。忽然间，我发现，原来只要轻松的当先生的帮助者就好。以前的我，心里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将所有的事紧抓着不放，搞得自己又累又烦。我决定要好好的改变自己，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那段时间，每当先生偶尔回家时，我会在门口微笑迎接他。刚开始都是硬挤出笑容的，但渐渐的，我能从内心真的开心的迎接他回家，并为他预备丰盛的晚餐、水果和饮料，让他回家是放轻松的。除此，我看见先生有为孩子、为家所付出的，就表达感谢和赞美他。当他生日时，为他安排特别的庆生，亲自做卡片、蛋糕、气球布置、买蜡烛，在地上排成爱心，给他惊喜。虽然先生对这些是毫无回应的，我有时觉得看不到未来，也无能为力再爱那不可爱的人。但是姐妹们告诉我，在基督里我是个有价值的人，耶稣和我同在，有无限潜力。我因着耶稣基督生命的改变，有无限大的可能。因此姐妹们常提醒我，面对先生无感的现状，还有许多值得感恩的地方，姐妹们一次又一次地加添我力量，感谢神的爱，把我放在学员妇女小组中，有着丰富的资源， 透过空中辅导室和馨香女人专栏，这些都是让我再次充饱电，让我不凭感觉，而是凭信心再继续去爱先生的力量来源。在先生外遇两年后，我又面临医生对我的宣判，我又再次离癌了。在这期间，一个人进进出出医院检查治疗，有次需要出针穿刺，那时胸口和心里的痛，不禁使得一向坚强的我，眼泪顿时奔腾狂流。在回家的路上，我独自骑着机车，大声的哭泣。我向上帝呼喊，如果这是你要给我的挑战，请加添我勇气和力量去面对这一切。我经历到依靠主是可以胜过所有的一切。进手术房开刀时，我会告诉自己要勇敢，不要害怕，上帝会一直陪着我。每当我要进化疗室前，我就祷告求主保守我的身体治疗顺利。因着儿子正经历青少年种种的不寻常，在休学期间，我和先生的沟通机会增加了。有次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将外面的事情处理好后就搬回家住。当下我只淡淡的跟他说好，但我其实内心很矛盾，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回想这些年，为了挽回我们的婚姻，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靠着主来医治我的心。面对先生无情冷漠的对待，面对先生逼迫离婚，看见先生手机桌面和外女出国旅游的甜蜜合照，车上放满了外女的东西，在餐厅看到他们一起用餐的画面，年夜饭是带着外女和婆婆一起外出用餐，有时先生带着外女和婆婆小姑一起去旅游，我手术前一天带着外女骑重机出游。面对这一切，心中常是痛苦万分，于是跟组长分享了自己的心情。组长问我，你愿意因着耶稣无条件的爱再次冒险去爱吗？于是我写了封简讯给先生，欢迎你随时回家，家门永远为你而开。终于出乎我意料之外，半个月后，先生将他的日常用品全搬回来了。先生搬回家后，我以喜乐的心和先生相处，儿子也完全变个人，情绪变得好稳定。以前排斥上学的他，现在会和我们分享学校大小事，整个家变得好欢乐，让我体会到优先顺序对了，万事就对了。与神的关系摆第一，夫妻关系摆第二，再来才是儿女关系，整个家就变和谐了。饶恕先生的部分让我想到耶稣伟大的爱，有耶稣的爱就可以持续刚强的走下去。我要效法耶稣无条件的爱，全然赢回先生的心。在先生搬回家一阵子后告诉我，你不用再出去工作，好好的把身体照顾好。我问他，你要养我一辈子吗？先生回我，是的，把身体照顾好是对我最好的回报。现在的先生常常给足了生活费，也常常问我身上还有钱吗？够用吗？这些话和当时不给生活费且逼迫我签离婚的先生全然不同。回想在挽回婚姻的初期，想与先生有更多的相处机会，有时会跟先生提议我们一起带着儿子过夜出游，都会被先生拒绝。先生告诉我，儿子要过夜出游他会带他去，不想和我有更多的相处，也不想给我机会，我们是没有未来的。然而现在的先生常常带着我和儿子一起过夜出游，还会带着我骑重机环岛。有次在饭后，全家坐在餐桌上聊天，聊着过去出国去了哪些国家，发生了哪些趣事， 先生提议我们何时再出国玩呀？有好多好大的转变，儿子与先生的关系越来越好。在高三家长日，我和先生一同出席，当天只有我们一对家长参加，看见先生乐意和我一起参与孩子的一切。先生回来初期，每当儿子问我任何事时，我会跟儿子说问问爸爸。有次儿子不耐烦地跟我说，为什么又要问爸爸？但经过了好几次，儿子知道爸爸才是家中的头。有天儿子手机坏了，先生带他去买了一只手机，于是我提醒儿子是否要写讯息给爸爸，跟他说声谢谢。儿子当晚写了好长的讯息给先生，谢谢爸爸，也知道爸爸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偶尔先生应酬很晚回家时，儿子会询问爸爸是否需要去接他。看到他们父子互动这么良好，能够修复之前先生缺席的日子，真的很美好。这些年来好感恩神，每当在困难中，他是我的依靠，也是让我有往前走的力量。也想鼓励在婚姻风暴中的姐妹，不要放弃你们的婚姻，用耶稣的爱赢回你们的幸福。
我听了真的是好感动。我觉得 Linda 以今天的价值观，她真的有无数次有数不清的理由可以跟先生离婚了，但是她没有。然后我们看到她今天惊艳到甜美的果实。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要邀请玉英跟我一起，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 Linda 她当时遇到的是哪些困难，还有最后她做对了哪些事来挽回婚姻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我刚才播放的是 Linda 姐妹的见证，为主冒险去爱。那是因为她的组长跟她说，你愿不愿意冒险再一次的去爱你的先生，赢回他。因为常常我们都觉得看不到未来，我们觉得无能为力，我们灰心想放弃，但是要再爱一次确实是需要冒险的。所以我请玉英来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Linda 她遇到哪些困难，还有她做对了哪些事。玉英你好。
蒙姐好，听众好。
是，那你就告诉我们，你听完以后你觉得当时 Linda 在风雨飘摇啊，愁云惨雾中，当时有哪些不容易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他当时其实自己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因为他正面临癌症，然后在化疗，在身体最软弱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陪伴、支持跟照顾。可是这个时候最软弱的他却面临先生外遇，而且先生还无情的搬出去，觉得说，哦，那我跟你相处不了了，我们个性不合，要离婚了。他需要独自面对照顾孩子，可能还有当时他自己是要有工作的，因为先生后来又决定不给家用。哇，我就觉得一开始他没有认识神就面临这么多的困难，然后他选择要离婚嘛。那我们知道后来他信主挽回婚姻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他不断做对的事，先生是没有回应，而且是冷冰冰的。不仅这样，先生外遇两年后他癌症又复发，然后他面对自己要去看医生，孩子又要休学，在这个过程中，哇，又看到先生的手机外女是他的桌布，然后去婆家过年是带外女去的，车上放满了外女的东西，真的我觉得如果看到这里会觉得很绝望，就觉得好像这个男人的心已经完全不在他身上了，不给生活费，拒绝带他出游，可是却带外女骑重机，哇，就觉得这个婚姻好像没有盼望。
对，而且他说他要动手术， 的前一天，先生还骑重机在外面出游，对他不闻不问，他都要自己去医院手术。哦，这是什么日子啊？这是什么样的男人啊？这种男人还要干嘛？哦，简直是太离谱，太不像话了。哦，我真的觉得当时 Linda 所遇到的困难是雪上加霜，而且真的就像他说，看不到未来，觉得无能为力，我无力再挽回了，够了，我不玩了，我要放弃了。我在想 99.9% 的人可能遇到像他一样的难处的时候都会选择放弃，但是我们发现好像突然这个情况就这样子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转环了，他开始做对的事。那那个关键点是什么？
我觉得上帝真爱他耶，有一位基督徒朋友传福音给他，他认识耶稣，而且在传福音给他之前还有一个他先生的同事传了一封简讯跟他说，你如果现在就放弃你先生，准备跟你先生离婚的话，他就永远没救了。听起来这个先生的朋友不是基督徒，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传一个这样的简讯给他了一个疑惑。我觉得这是神亲自来找我们，我觉得耶稣来寻找这位破碎的女人。这个女人其实人生充满了非常的绝望，可是耶稣来寻找他。我看到的是主耶稣主动在这个困境中来寻找他，给了他一丝盼望，所以他后来就参加了学员妇女小组，然后又听婚姻班这些婚姻真理的课程。我觉得他的心非常的谦卑柔软，他不是一直揪住先生对他的错，他听了这些课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哦，我做错了，哦，我过去有很多没有做对的地方。我觉得他最棒的就是他接受耶稣，而且他谦卑面对自己过去的问题，在这个婚姻上他可以负的责任。我觉得他开始把他的态度改变，改变自己，而不是要求对方，而且按照圣经的真理开始去做对的事，在他的婚姻里做他在那个当下可以做的事。
我也想到今天在小组里面我们看一段经文啊，上面讲到说，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困难里面，我们要转掉我们的眼目去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那个焦点一定要转掉转移到耶稣身上。我的焦点不能看我先生的可恶，我的焦点不能看我身体的软弱，哎，我离癌我还在做化疗，而且有一段时间他的孩子应该也是有行为上的偏差，所以后来也休学在家。哦，然后先生不给钱，你看真的是四面楚歌。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全都放弃不完了。可是当我们仰望耶稣，我们调转眼目仰望耶稣的时候，是主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就是主耶稣开始，是他把信心给我们，然后他负责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让我们能够忍耐这个困难的过程。耶稣是创始成终的神啊，所以是好有盼望的。所以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调转我们的眼目，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好喜欢他讲的，他说你看不到未来，你觉得无能为力，可是这个时候仍然可能可以有转机，耶稣就是那个转机。所以这个时候他参加了妇女小组，他认识了耶稣，他看见自己的价值，他说我有无限大的潜力和可能，诶，哇，他开始讲那个充满信心的话。然后他做了哪些对的事？
第一个，他开始发现他以前都不会去尊重敬重或者顺服先生的决定。其实那时候先生还是离家哦，可是我想他跟先生在孩子上或各方面接触的时候，他都开始学习尊重先生的决定。 然后他说我改变自己，做我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先生偶尔回家，他就微笑迎接先生。刚开始他说哦，我是勉强自己，后面就越做越自然越开心，然后觉得这是凭信心在做，不凭感觉。然后他还会帮先生准备回家的水果饮料，你看先生偶尔回来他就这么做了，然后刻意的注意到先生有为家为孩子付出的就感谢赞美，而不是去挑剔他没做到的。我相信要挑剔先生没做到的比他做到的应该更容易些，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定义啊，就是找先生做对的地方，然后感谢赞美他。哇，还给先生庆生，做惊喜卡片。我觉得还有就是优先次序，他说最重要的优先次序，神第一，夫妻关系第二，接着才是亲子关系。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他参加小组，因为除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之外，我们真的很需要一群同伴，有正确的真理陪伴我们，然后扶持我们走在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上。我觉得神要我们彼此作伴，彼此扶持，你有见证人如同云彩在我们身边，然后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我觉得这位姐妹还有在她最困难中她就呼求神，我觉得她不是转而把她的情绪倒在先生身上。我记得她说当她一个人去做穿刺走回去很孤单很难过，他就向神祷告，大哭欸，在神面前大哭。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就我相信那个是无数次无数次的呼求，我相信上帝在无数次的他的孤单的时候成为他的爱的源头。所以当他的组长跟他说你愿意因为耶稣无条件的爱再次冒险接纳这个外遇的先生想要回家的这件事情吗，我相信是那个无数次的爱跟上帝的对话，跟主耶稣的对话，
是
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决定。
真的，我也看到他想替先生庆生，然后还在地上摆那个蜡烛啊，把它变成一个心形哈，欢迎先生回家。然后他说，先生对这些其实并没有回应，哎，并没有说哇谢谢你，或者没有任何被感动的样子。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行善，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期待对方能够给我们一点点正面的回应，鼓励我们继续做下去。可是哦，我也要说，大部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很多姐妹愿意开始做对的事，而通常先生都没有什么回应，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他有接收到或者他很被感动，没有这种回应，那我们就会以为没有用，他都看不到，我不想做了啊！就像说我看不到未来，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了。那我真的是要提醒你，往往在他最没有回应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上帝大大动工的时候，那他里面其实是非常交战的，他只是没有表现出来。我发现其实在先生回转之前没有什么迹象耶，还跟外女出去玩啊疯啊这样子。可是就是有一天先生写一个 LINE 给他说，我把外面的事情处理好以后我就会回家，就这样子耶。可是在这个讯息之前其实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先生是要回来的，而且感觉先生好像越陷越深，欸，跟外女好像越来越快乐甜蜜，但是其实上帝都在动工，所以我们不要凭眼见，我们要凭信心。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冯老师，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改变，我都看不到我们的关系有任何转圜的迹象，那你知道吗，我也要给你相同的挑战，就是你愿不愿意冒险继续爱下去。我鼓励你继续做对的事，看不到什么改变绝对不代表上帝没有在他的内心动工。 有些个案里面我们听到的是外女劈腿，外女跑的，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看到 Linda 她先生回转之前，其实我们看不到什么迹象。 Linda 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她没有放弃，她就是继续做她该做的事，结果先生就回转了。然后我最后看到她先生的改变，除了说给他钱，先生还跟他说你不用上班了，你把自己身体顾好就是给我
最大的回报。
哎，对，我觉得一个智慧的女人这个时候要顺着先生讲，感谢老公给我的大恩哦。所以先生叫他辞掉工作，开始给他钱，还常常问他说你的钱够不够，然后现在全家可以出去过夜去旅游。其实这些就是先生不断的在跟太太说，对不起，我以前错了，请你原谅我，感谢你愿意等候我，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知道自己不应该，我真的感谢你让我用一生来报答你。其实我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虽然他可能说不出来，但是没有关系，他用他的行动已经表达了。所以为主冒险去爱，尤其是你爱的是你的先生，如果是外面的人就不要冒这种险，那绝对是错谬的。但是爱先生爱孩子，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冒险，但是这是绝对值得的。好，谢谢玉英，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回来回答听众朋友的几个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部分，我也是请玉英跟我一起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是太太，因为带儿子在公园玩，认识了一位爸爸，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很照顾他的女儿，也和我的儿子玩。我儿子很喜欢找这位爸爸，这个爸爸也很关心我，鼓励我，我每天都很期待见到这位男人，我的心在动摇，然后我对先生越来越冷淡，请问我该怎么办？哇，听起来很像那种电影情节哈，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在公园玩，然后遇到另外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孩子在公园，然后就是彼此有了一些认识了解，这位太太感觉到心动摇了，被这个男人吸引。可是她说她自己是基督徒，她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她问我们该怎么办啊？那她在被这个男士吸引的过程里，她也发现她对先生好像越来越冷淡，好像她先生跟这个男人比较起来实在是逊色了一点。其实我们就已经闻到了那个外遇的开始，我在想那个男人对这位女士应该也有一些好感，这种好感通常是相对的，所以他问他该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位姐妹好棒，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问题，你愿意来求助。那我们现在真的是求主给你的谦卑受教的心，让你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采取一些行动，一些改变。那我就请玉英来回应。
嗯，这是好典型哦，谢谢这位姐妹很真实的说出她里面的状况，然后我觉得她求助，她发现这是一个危机，就是个最好的开始，就是让这个罪曝光在阳光下，她想要听到能够拉住她的绳子，她自己知道她的心一直滑出去了，真的外遇真的是滑进去的，真的都不是刻意的。第一个姐妹你非常棒，你很清楚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就像圣经马太福音5:28说，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觉得耶稣说的是，你犯这个罪之前其实你就是 从意念开始。譬如你会杀人这个动作，其实来自于恨人，你里面有很多的苦毒、愤怒、抱怨，所以你在进入外遇之前，其实你就是里面已经开始就是对不是你配偶的另外一个产生了情愫，而那个情愫如果我们不加以悔改，那个悔改就是回转，向神承认，然后支取神的饶恕，请求帮助，下一步就是掉进去的。所以第一个我要说，姐妹你非常棒，你需要求助，我真的还鼓励你参加一个小组，甚至是妇女小组都可以，学员妇女小组，就是能够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真诚的请大家帮助你，因为有时候这样的状况进去之后，有时候你会觉得靠自己好难哦。我记得有人就是他要戒一个罪，他就向一个非常成熟的基督徒请求帮助，就是当我发现我有这个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你，请你帮助我，为我祷告，让我能够逃避试探。所以第一个试探是逃避的，第二个就是真的请你远离那个公园，不要再去了。我知道每到那个时间，每到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会晃动，宁愿那段时间不要出门，我们就在家陪孩子玩。你一定要熬过这个时间，熬过这个情欲耸动，然后那个交战的日子，呼求主，大力的呼求主救你。我觉得你要刻意的离开那个环境。第三个，你会对先生冷淡是正常的，因为你现在的心已经跑掉了，你知道你的心有另外一个男人情愫。那现在你要更刻意的去经营夫妻关系，跟先生建立关系。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想一想，迷恋不等于真爱，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男人的印象都觉得很完美，哇，他是个公司的老板，他好爱小孩，我想他可能很会跟小孩玩，那可能这是你先生比较不擅长的，比较不会用话语来表达他的关心。可是我这样看，你先生应该是一个顾家、老实，也是信主的，很忠诚的好男人。我们试想哦，如果翻过来，你是那位先生的太太，你的先生带你们的孩子去外面跟别的女生这样聊天，好关心，我们还不要说他回家对太太可能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今天换过来他是你的先生，你会觉得哇，我嫁了一个好老公，他好喜欢跟外面的女生这样关心别人，然后回家都不做家事。我们看到的是他外面哇，他可以表达得非常好，很关心你，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在家里的样子，我们会非常的美化，无限的美化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跑掉了。可是回到现实，我们来想想，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迷恋中，所以我们没有就事实去分析去思考，那我们就会把先生的优点淡化，然后强调先生做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先生很忠诚，然后对我们很好，可能很会做家事，然后我们先生有好多很棒的优点，可是现在都变成不在意了，因为我们被那个东西迷住了，被迷惑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象这段是一个多么棒的恋情，其实不然，当我们真正回到现实，它不是事实，它也不是真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好，加油。
是，我们也有一些姐妹来到小组，就真的是哀求啊，就是哎呀，求你们救救我，我真的是抵挡不住这一个试探，我真的是不想跟随真理了，我不想再做合乎真理的事了，我自己做不到了，请你们救救我。所以我真的要说，靠我们自己要来胜过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旁边有一群姐妹，她们了解，他们接纳你，他们也非常明白真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团体中就是安全的。那这里有一节圣经，箴言16章25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有一条路，你知道什么路吗？我称它为情欲的路，迷恋的路，就像刚才玉英说的，这是迷恋，这不是真爱，这是来自于情欲的。当我们的情欲被搅动的时候， 你就想要继续往前走。而今天的世界都跟我们说，你就跟着你的感觉走，你要听你心里的声音，可是常常那些都是情欲的声音，那是罪的声音。这个世界认为是好的，是对的，可是圣经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这条路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最后你又发现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其实这个人并不爱你，很花心，他可以在公园里跟你有一些这种情愫，这个男人不可靠啊，赶快远离他。你家里那一个丈夫才是上帝给你最合适你要走一生道路的配偶，你先生才是最合适你的，你也是最合适你先生的，所以赶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位姐妹你很棒，但是我真的提醒你，你需要一个小组，那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哦，你要为你自己负责，去找一个能够帮助你的地方，甚至每一个礼拜你告诉他们，我这个礼拜有走在对的路上，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跟一群走在正直的道路上的人一起往前走是非常必要的。那这位姐妹你很棒，你愿意来求助，那我们就鼓励你要逃避试探，要学习重新爱你的先生。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再回来看最后一题。我们来看最后一题，这位姐妹她说，我和先生离婚一年半，一直照着学员妇女小组的教导要追回先生，我传感谢和道歉的简讯，传小孩的照片，也常替先生买些他爱吃的和需要的，也和婆婆保持良好的互动，但是先生说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再喜欢上一个人，他说觉得我陪伴小孩很辛苦，也知道我真心在付出，所以他想对我好一点，也一直想如何再喜欢上我，可是对我就是没有喜欢的感觉，那请问我还能做什么呢？好，玉英姐姐，请问这位好宝贵的姐妹她还能做什么？
你先生正在跟你分享他的感受耶，他真的跟你谈心耶，男人谈心不是，我的感觉，他在跟你说我好想重新爱上你，怎么没有以前恋爱的感觉呢？他认为你应该让他爱上你，有那种 feel 哦，表示他很看重你，他正在爱上你，其实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他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恢复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离婚真的会让彼此的那个信任感、亲密感被伤害，我想这个离婚的关系让他受伤，他也会害怕。当然这样被撕裂之后，你就要重新再复合，重新再有亲密的关系，他是需要时间的，他也是需要无数次的给他勇气，给他力量，所以你所做的都在帮助他，确定他可以做的让你满意。他如果在跟你复合之后不会又要离婚，因为你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住在一起他会想到，那是不是我们重新在一起之后又会面对很多冲突啊，我们又会吵架啊，我们又会撕裂啊，最后还要离婚，那不如保持现状还能和平相处。他内心这些是男人说不出来的话，他的感受，他内心的伤和过去这个撕裂的离婚的关系带给彼此之间的那个不确定感、不信任感、亲密感的破坏是需要时间重新修复的，但是你的方向是对的耶，他好想重新爱上你哦，他都不知道他很爱你耶，他是想要爱上你，他是想要有那种浪漫的感觉了，可见得他在乎你，所以第一个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继续做就对了，你做在对的事上了，太棒了。其实 当他跟你说这个时候，你说那怎么办？不要焦虑。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焦虑，没关系，亲爱的，让我静静爱你就好。我等你，等他情愿。圣经好多次告诉我们等候情愿，给他时间，也给你们的关系时间。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继续追求他。你问说如何从性让先生爱上我呢？我们没有办法让先生有恋爱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有恋爱的感觉，我们自己爱上先生，我们就是开心的做，放轻松的去做，不求回应。耶稣没有办法让每个人决定接受耶稣的救恩，但是耶稣却先为我们付上十字架上的代价，他决定先爱了我们，而且是世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都决定为我们献上自己，舍命救赎我们。他等候每一个人愿意回应他的救恩。我想我们就来学习神如何爱我们，来爱先生，等候他情愿。那我们想一个恋爱的女人会怎么样呢？就是想到对方就会心动，然后当我们恋爱的时候，对他讲话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看着他，对他超级满意的，然后我们会不自觉地撒娇，说话都比较温柔甜蜜，他做什么都好可爱。我想姐妹们，你可以预备你自己的心，每一次都是主啊，你当起初的爱充满我，你自己说主啊，你让你的爱情充满我，让我看到先生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爱，不只是我过去的爱，而是加上主耶稣的爱。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里面又充满了喜悦和心动。你知道这个灵会感染哦，这个灵就感染他，感受到你，你是亲近他的，你是爱他的，你是对他满意的，你是渴望坐在他的需要上的，你是了解他的，你是不容易受伤的，觉得说他说这些话你就退缩的，你是真心的，默默的愿意爱他，等候他。你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而且坚定的信念就是我一生只有他是我的先生。无论今天他有没有决定要跟我复婚，在我生命中我定义做一个决定，他就是我一生唯一的先生，也是孩子唯一的父亲。当我们这样定义的时候，那个圣洁的爱就会同时注入在他和你之间。我相信这个未来是很有盼望的。
是，我也提醒一下，就是因为你们是离婚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要持守圣洁，就是在亲密性关系上面，我们仍然要等到复婚以后，有正式合法的婚姻以后，我们才来进行。我们也要让对方了解，真爱跟情欲是不一样的。李先生讲到要怎么样在喜欢上你，常常现在的人想的那个真爱就是一种情欲的欲望，但是其实那个是稍纵即逝的，那些是无法满足我们内心最真实的需要，而是这种完全的接纳了解，愿意等候你的成长，不管你怎么样我仍然认定你。那当然我相信上帝造的每一个女人都是可爱的，都是性感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穿着性感来诱惑这一个你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男人。所以我不是讲要穿着打扮性感，绝对不要，结婚以后在卧房里面可以这样打扮，但是没有合法的婚姻，我们仍然要持守圣洁。我们真的是需要让这个世界知道真爱是超越情欲的，所以是那种对他的委身，然后你愿意等候他过圣洁的生活，把他交托给神，然后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平安的稳定的过日子。我觉得这个会让你先生开始去感受到这个和情欲带给他那个短暂的快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好，所以姐妹你做得很好，就是继续做对的事。那我们今天谢谢玉英，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